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看到雅各书的第五章，然后我们从第十三节，我们将要读到第五章的最后的第二十节。OK， 我把你们可以在你们的圣经里面翻看啊，我也把这个经文放在荧幕上面给各位看。OK。你们有看到吗？
还没。
OK。OK， 卡住了，没有关系，那我们就用圣经看。好，雅各书第五章。那 Mary， 既然你刚刚有在麦开了，那你帮我们读这一段好不好？
好的
啊。啊，谢谢。
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三节，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继续吗？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迷失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
Yeah. 好，谢谢。Yeah, 我们呢，这个雅各书最后的这一段呢、啊，第五章的十三到二十节，这边的重要的主题，我们上周说到了，就是讲到祷告。讲到祷告，事实上呢，从一个角度来说，当我们学习祷告的时候，雅各书第五章的最后这一段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一个当我们蒙恩得救，当我们认识了主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开始了解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然后我们在这个恩典的生命当中慢慢成长的时候，我们不但是因为别人带我们，或者说我们听到教导说祷告和读经是很重要，是不是只是人跟我们这样子讲，但是当我们慢慢开始真的是学习接触到神的话语的时候，然后呢我们就得到神话语的滋润，然后我们就看见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我们看见神因为我们了解他的心意而得到的祝福，所以这更吸引我们去认识神的话语。那同时祷告也是我们发现是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我们非常非常珍惜的因为祷告我们知道基本上祷告很容易的来说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交流是我们跟神的一个交谈，我们向神诉说我们心中所想的，然后呢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同样能够聆听到主的声音。那这个圣经上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这个圣经里面的话就像是我们这个属灵生命的粮食一样，是不可或缺的，不吃东西就不能成长，不吃东西生命就不健康，所以我们就很愿意不但是愿意去读神的话，并且我们发现神的话是非常的 啊，让我们能够得到满足的。那但那所以呢，我们就讲到这个一个信徒的祷告的生活，像是一个属灵的呼吸一样。属灵的食物，神的话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同样一个人的呼吸对生命来讲也是一个不可或缺，是直接的影响到一个人的生命。所以祷告在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自然的就像是一个人的呼吸一样。但是在这个祷告的这件事情上面，事实上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学习。刚刚我听到琼宁在祷告的时候，他说：“神啊，我们对你的了解实在是非常的不够啊！”我每次听到我们姐妹这样祷告的时候，我就想，你看啊，在我们当中，我们都想，那琼宁他都可以教我们神的事情，他可以教我们祷告，他可以教我们的神的话，在他生命见证上面有许许多多给我们的带领和榜样。可是你看，我们姊妹她在神的面前，她就这样一个心，就说：“神啊，因为你是无穷的，因为你是无止境的。”所以呢，我在你的面前，我还有这么多的我可以去学习，这还有这么多的我想要去经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心态。所以在祷告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都知道它重要，我们都祷告，因为祷告我就说嘛，很自然的很自然的我们会跟神说话，那并且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学祷告。可是毕竟我们在祷告的这个功课上面真是神还有更多的恩典要我们去学习和经历。那今天呢，这一段的祷告我觉得就是事实上跟我们很生活上面很贴切的。我们一般祷告可能最基本的就是吃饭前我们谢饭祷告或者是我们聚会前我们有开始一个祷告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觉得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会祷告，这些是比较自然的。那今天的这边的这个祷告是跟医治有关系。那这个为什么跟我们很贴切呢？因为我们很多人特别是在我们的肉身上面都有许许多多的病痛，这个人的病痛是跟生命是分不开的，是一个时时刻刻影响着我们的一件事情。那所以当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个跟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属灵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我们要常记得雅各写给信徒的这卷书信，他信里面的主题从头到尾他的主题就是一个属神的儿女在神的面前我们的这个信心怎么样成长，然后在这个信心成长的过程上面我们怎么样有信心的样式，我们怎么样有一个信心的生活的表现的一个呈现。然后结果我们就发现原来祷告是一个信徒的信心的一个呈现和一个表现，因为祷告反映出我们对神的信任，祷告反映出我们对神的信靠，祷告反映出我们对神的信心。那祷告是一个表现，那可是祷告不是只是一个外在行为的表现而已，这个祷告是带着实际的果效的。 OK， 祷告不是只是我再讲一遍，祷告不是只是一个形式的外在的表现，祷告是一个有实际的果效的，这个很重要太多时候太多时候我们不了解所以呢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有问题的时候，或这个我们在这个社会上面碰到人，他们说他们经历苦难碰到问题的时候，那我们为了要表达好像我们对他们的一个怜悯，或者说我们想要表达我们的一种关怀，我们就说那替你祷告。但实际上有没有祷告不一定，但是我们说我们替你祷告的这个语气的意思就是说我关心你，我安慰你。同样的，今天不但是不信的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有时候信徒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当别人在安慰我或别人跟我说我在替你祷告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觉得不踏实，我们会觉得说那祷告不过就是嘴皮子上面耍嘴皮子讲讲话而已，那几句话有什么作用？是不是你说祷告这句话为什么能安慰我呢？ 你就算真的在祷告，为什么祷告就能够帮助我？我有实际的需要，我有实际的帮助啊，对不对？我得病了，你帮我祷告，祷告就有用吗？我生活上面，我家庭关系上面，我经济上面，我工作上面，我这个身体健康上面有需要的时候，祷告有用吗？那所以我们就发现，原来这个就是祷告我们要学习的功课。这就为什么雅各在这边，在这个雅各书的幕后，他把它放成一个主题，把它当成一个重点，要让我们去正式的面对。这是跟一个基督徒的信心上面的成长是分不开的。OK， 那所以我们就发现，我们先跳到这个第十六节来看。好不好？第十六节的后半，我想要把这个这段经文里面第十六节的后半是这一段经文里面的重点，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就是从这个义人的祷告 ，OK， 第十六节我们一起读，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OK， 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个新译本里面，新译本里面也是讲发出的力量。我读一下这个英文的两个版本给各位听，一两个版本。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现在用的是 ESV English Standard， 它这个后面讲说 ，The prayer of a righteous person has great power， and as it is working， has great power as it is working。所以讲到的是这个力量。NAS OK New American Standard 同样是一个很好很好很忠于原文的一个翻译啊，他在这一节经文上面他做了稍微不同的一个翻译，他怎么说呢？他说 The effective prayer of a righteous man can accomplish much OK 怎么不同呢？也就是说这个 ESV 里面的翻译就是跟我们的中文的翻译是基本上是非常的吻合。一个义人的祷告是有能力的，是有功效的。OK， 他的意思就是说是有能力有功效的，而不是说他祷告发出什么力量，是说这个祷告是有力量的，力量跟祷告是在一起的。然后呢，这个力量是能够有果效的，这个所谓的有功效。而这个 NAS 的翻译他讲到了，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做一个诠释，他说 The effective prayer， 他就不是讲到说 power， 他不是讲到说祷告的力量，他说 The effective prayer， 他的意思就是把这个力量跟果效连在一起了，是不是？ Effective 就是有果效的，有实际有具体的这个结果的。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义人祷告是有这个，做一件事情如果有果效，做一件事情有实际的功效，那他是一定要带着力量的，是不是？没有力量的，没有一个力量，没有一个这个资源的投入，那你就看不见果效。所以他就把这个含义就很清楚的呈现在这个我们的面前。一个义人有果效的祷告是可以成就事情的，这个是 NASB。 The effective prayer of a righteous man can accomplish much， 一个义人的祷告是带着果效的，所以他可以成就许多事。 OK， 所以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可是他所呈现出来的那个感受让我们了解这句经文里面的意义就凸显了。 OK， 那所以我们就要看那一个义人祷告是有果效的，是有力量的。那我们就要做一个比较，记不记得我常提醒弟兄姐妹，当我们来接触神的话，就像我们上一周在讲到忍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对祷告我们对忍耐有一个具体的认识和经验上面，生活经验上面所累积下来的一种了解和感受。那但是呢，当我们来看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去看神的话里面他所给我们看见的不但是标准也好，有些时候是标准，有些时候是这个境界的这个体验。 那我们就跟我们实际的生活和观念做一个比较，这个中间有落差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这个落差是神让我们看见我们可以成长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在看见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对祷告的认识和操练，我们有一定程度的对这个认识，我们有一定程度的经历，我们有一定程度的看见神借着我们的祷告应允，听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的祷告。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在祷告上面，我们还有许许多多跟神的话的这个带给我们的认识有落差的。那我们当我们想到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当我作为一个神的儿女，当我借着祷告去跟神诉说，去跟神祈求的时候，这个祷告是带着力量的，这个祷告是带着能力，这个力量和能力不是我讲话有力，不是说好像我用情感，我好像用我自己的什么制造出来一种能力的感觉，或者说我的话带着什么能力，不是，是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知道这个祷告是会有果效的，因为神听我的祷告，神会应允我的祷告，神是那成就万事的神，所以我这个祷告可以被神听，而神可以去施行他的拯救，或者神可以有他的这个供应的时候，我们可以实质上面看得见，这个是一人祷告能够有力量，能够有果效的一个意义。那所以这个我们就要慢慢慢慢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要去了解，我们要去认识。OK。那我们讲到祷告的时候，我们发现，你看，我们从现在回去看到第十三节，你们中间有人受苦的吗？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那这个祷告，事实上在这个十三节前面讲到，在受苦的时候该祷告。那受苦的时候跟这个事实上我们在世界上面经历苦难的时候，是使得我们更回转到神的面前。因为如果在我们自己的掌控的范围当中，我们是不会愿意让自己受苦的，对不对？没有人自己要制造出苦难来。所以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是我们也同样发现我们是我们同样的发现是我们的生命已经不在我们的掌控当中，这是讲到肉体的苦难，这是讲到大环境给我们的苦难。那当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的时候，事实上是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借着祷告，我们可以从神的话可以得到安慰。可是你知道，当我们亲近神的话的时候，就是用祷告的心来亲近神。当我们心中觉得我们有苦难，当我们在事情上面我们看见我们是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来向他祈求向他祈求，我们同样是向他抒发我们心中所经历的。所以我们发现为什么我们在苦难当中要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呢？因为神是我们生命中掌权的那位，神是这个世界当这个神在这个他所创造的世界当中，他是主宰，他是有神权的，他是主管一切的，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祷告，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祷告不是只是因为这是一个基督徒该做的事情。祷告的前提啊，祷告的前提就是我们认清了神的主权。那这是对神的一种敬拜，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呈现。这个世界上面，我们要看见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弟兄姐妹，就是看见我们要去依赖谁。如果我们信自己，我们就依赖自己，对不对？我们信这个父母的话，我们要靠父母，我们就是信靠他，我们就是依赖他们。我们在靠孩子，我们就是依赖他们，是不是？你向谁求就是依赖谁。很多人今天是依赖政府很多人依赖自己的能力，是不是有些人是依赖自己的财富自己的金钱。那所以当一个人依赖神的时候，这就是一个信心的呈现。为什么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祈求？因为我们了解，就是神啊，你是我的主宰，我一切的依靠都是在你。对，我就算是我的工作，我的财富，我的能力，我的父母，我的孩子，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我的神在我的生命当中是有主权的， 就算是这些物质或者是人、或者是我的能力，我依靠的不是这些，我依靠的是他背后所赐给我的那位神。所以祷在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承认神的主权。那所以我们为什么记得我们在四章最后一节四章最后那一段雅各说，你不要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然后要在那里住一年，然后我要在那边买卖得利。他说你不要这样做，因为你这样做就是把你人生的主权摆在你自己的手中，也就是说你是你自己的主而不是神。你变成说，神啊，我做了决定，是不是我做好决定，我控制好我的生命，然后呢请你来祝福他。那谁是主？对不对？那变成我是主啊，神是我的副手，神你要来支持我的工作，而不是这样子。他说你们应该说，这就是一种祷告的心，这是一种承认神的主权，这是一种信心的依靠，对不对？我的信心在神的身上，所以我会说，主啊，你若愿意，因为我的生命在你的手中。所以我们做事做决定之前，我们都向神祈求，是不是？我讲过我们是之前之中还是之后向神祷告啊？是我们是要在之前之中之后都祷告啊。我在做决定之前，我就求神能够引领我，我就祈求神，你让我做一个明智的决定，你让我能够在我做的这件事情上面能够看见你的工作，使我事事顺利。然后在做的当中呢，我们同样把主权放在神的手中，神啊，你给我智慧聪明，你给我能力啊，你让跟我合作的人能够有配合，让我看见这件事情能够荣耀你啊。在之中我们就看见神的引领。那事情做完之后，我们决定做完之后说，神啊，求你祝福我，这个决定是荣耀你的。然后事成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感谢神，神啊，你看你的供应，太感谢神了。这个是很美的一件事情。上周我在跟一个弟兄我们在分享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到他这个过去这半年里面，他们卖了房子，然后又买了新房的这个过程。他就讲到这个过程，事实上他们事实上至少有四五年的挣扎，要决定要搬哪里啊，要这个要关乎于他们自己的工作的距离，开车多远，然后要在高速上面塞多久，然后关系到他们两边父母年纪渐长了，他们要怎么样子能够照顾到父母。同样他们就想到教会，教会家人跟工作，然后跟孩子的学校，这结果就都在这个大洛杉矶四处的，就是这样子的，很远的距离，一直没有办法做决定。那长话短说，他就分享到，就是说他在这个当中，后来慢慢生命成熟了，开始学习寻求神，借着祷告去把自己前面的道路要放在神的手中。那工作很重要啊，是正当的事情，家人也是很重要啊，孩子的教育很重要，这些都是很好很正当的事情，那更不用讲教会的服事。但这些事情上面并不是对错的问题，是不是？但是还是要做一个决定啊，你总要做一个决定，然后有了方向，然后你才能够开始生活上面有各式各样的安排。他就发现在祷告里面，他就看见神给他一个方向。他就知道说神就让他知道说，这个属灵的家，这个教会是神对他，是神给了他家庭稳定的一个祝福的一个基础。那观念上面他一直都知道这个，可是实际上面他真正要有这样的一个理解，然后开始做决定的时候就不容易。但是神也有恩典，也有怜悯，也有忍耐，神的忍耐和耐心几年之后带领他。结果他说啊，当他这个毅然决然的说我要做这个决定，很快在几个月当中，他就把他的旧房子他就决定要出租，然后新房子要买下来。结果当他做了这个决定，他知道这是神的一个引领之后，他就看见他的这个房子在几个礼拜的这个时间当中，而且他们当时又出外旅行，就把房子租出去，而且租到一个很适合的人，然后这个新的房子就很顺利的把这个贷款啊，房子啊，屋主啊，这一切的手续上面他都看见是顺的，他就说这是神的祝福。但是不是因为他做了决定然后他就说啊，你看神多祝福我的决定，他说不是，因为我祷告神，我寻求神，然后我就看见，当我毅然决然看见做了这个决定，因为神给了我的方向，给了我这个安定的心以后，我就看见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步一步的供应。 那今天他搬到新家里面，他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恩，而且在这个属灵的生命上面就沉淀出一种稳定，是不是？沉淀出一种稳定是什么？今天我搬到这里是神的带领，是神的供应，是神的祝福，因为神要使我在这边能够受到他的祝福。那所以这个就我们就看见，我们看见的不是只是哇神好祝福这一对这家人这家基督徒，我们不是只是这个层面，我们是看见这个神的主权成为他们生命里面的一个记号，是不是？神的主权成为他们生命里的一个句号，然后我们就看见神是他们生命中的主宰，是他们信心的依靠，但是这一切是借着祷告而得到的。那所以我们 做基督徒的，那雅各就在这边说，你受苦的时候，所以这个就跟我们上周讲到的忍耐有关系，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忍耐就是啊，环境折磨我们，那我们可能就是忍，然后我们忍，因为忍过一时环境就改变，这是我们一般的感受。可是这个就跟神没有关系了。所以我们在经过环境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忍耐，我们要了解是因为神有他的拯救，我们忍耐因为神有他再来的那一刻，我们忍耐因为我们知道神在这个受苦的过程当中，他一定会赐给我们能力可以使我们能够承受，对不对？格林多前书第一章格林多前书第十章里面讲到的，那他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承受，所以我们可以忍耐。但是在这个忍耐受苦，在这个受苦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有盼望的心，能够经历到神赐给我们的这个忍耐的这个性格呢？我们讲到这个忍耐不是只是受苦能够忍，讲到的是一种恒心，讲到是一种毅力，讲到是一种有盼望的坚持，那就是因为我们有祷告。祷告是我们跟神连在一起的这个祝福，神说你借着祷告你是可以跟我的生命跟我的能力连在一起的。 OK， 那所以这个受苦可以祷告，但是呢喜乐的时候我们接着祷告的心，我们开口，我们颂赞神啊！我刚刚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开口我们颂赞神，我知道我看到姊妹们很多也是接着这个诗歌的歌词，我们在赞美神的时候想到神所赐给我们的爱，我们就很感动，神是该歌颂的，那我们是用祷告的心来亲近他，对不对啊？那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前提之后，我们就来看接下来这段讲到神的医治啊。我们需要了解这个神的医治，特别是神今天在信徒的生命当中生活里面的医治，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有些人会讲这是一个很具争议性的一件事情。什么叫做很具争议性？就是太多不同的人的说法，太多不同人的说法。那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圣经的时候为什么我常一直强调给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教会里面在学习带领小组长或者是这个查经的弟兄姐妹们或主日学的老师，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强调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这个三个步骤，就是我们看要看清楚，然后我们才能够了解它，然后我们去明白的去解释，你正确的解释你，我们才可以天天在生活当中应用。神的话没有一句是只是给我们一个知识或观念的，每一句话都是要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历的。但是如果我们读错了，然后我们解释错了，没有解释到神的心意，那我们应用的就错误，那就很可惜了。那所以具争议性的就是因为它不容易解释，然后又太多人用错误的解释然后想要去经历它，那所以呢带着各式各样可能个人主观的意愿去看神的话，所以就变成一个所谓的具争议性。那所以今天呢，我希望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能够很慎重的能够把神的话能够看清楚，然后明白了解以后，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经历神的这个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祷告的恩典，让我们知道祷告的能力，让我们知道祷告是有果效的。所以我们不轻看祷告，我们开始重视祷告，然后我们开始用正确的心态，然后我们去经历操练祷告，经历祷告以后，我们就看见原来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那今天这一段最后这一段讲到的祷告是刻意的，是讲到生病有病痛的时候祷告能够使他们的病得医治。 是不是？我们在第14节里面开始就看了，他说啊，你们中间有病了，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好，生了病可以祷告。然后呢，15节就说，这就变成一个应许了，是不是？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很坚定语气的一个应许。若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个病人，然后呢，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 OK， 这个就讲到了肉体上面的拯救，讲到了灵魂上面的拯救，两个层面啊，基本上讲到整个人的拯救。那在看这节经文之前啊，我觉得我们需要看一下这个圣经里面讲到病和医治的一些观点。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能在一种真空的状态之下只看一节，只看一句，我们要看到整本圣经是神整个心意的呈现，我们才能够去了解啊。那今天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会走得比较快一点，但是我把这段讲完的时候，我会给各位一点时间，让你们可以提问，好不好啊？然后呢，如果之后你们想要在这上面有更深刻的了解，你们可以我们可以私底下有一些交通。 OK， 那我们要先看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人的疾病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人会得病？这我们需要了解，人为什么会得病？那人得病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圣经上面看见的话，从圣经上面看见的话，基本上，有三个方面 ，OK。今天上面第一个就是我们知道人在这个世上。在人类历史上面为什么有疾病，甚至我们说为什么到一个地步人有死亡，都是因为罪的缘故，都是因为罪的缘故。几周前刘长老在讲到的时候有说到这一点，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是完美的， OK， 是完美的，当时的生命是美好的，是圣洁的，是公义的， 是有永生的。但是当人犯了罪，当时始祖亚当夏威犯了罪，也就是说他们违背了神的诫命，顶撞了神，自己心里面骄傲，陷入了魔鬼的引诱，而想要像神一样的这种骄傲心产生以后，他们顶撞了神，堕落了。那堕落之后有了罪，而罪的影响，圣经上面讲到的就是死亡。可是这个所谓的死亡，不是只是肉体的死亡，讲到的就是这个神所赐的这个生命包含肉体的层面是会衰退的啊，是会软弱的，是会消减的。那所以这个疾病就是这个原因。今天我们讲到今天会有疾病，我们碰到的疾病都是因为罪的缘故啊，这是第一个。但这个讲到的是原罪，也就是说今天的人没有蒙恩得救，不认识神，没有主耶稣基督的赦罪和新生命的赐予的人，我们所面对的都是罪的后果。 OK， 疾病就是这个罪的后果，这是第一个，叫原罪，这个是疾病的缘由。那第二个呢，是讲到个人的罪，第二个是讲到个人的罪。那包括我们今天看的这个，你看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他就说了他若犯了罪也必蒙应允。然后呢，第十六节又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所以在雅各书第五章这一段里面，第十五到十六节，他就讲到罪跟一个人的罪，这讲到不是原的，个人的罪跟一个个人的疾病是有相关联的。有的时候一个信徒他在身体上面的得病，这不是所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犯了罪，那罪的影响使我们得病，而这个得病的目的，神是要让我们去自我省察， 我神啊，我是不是在哪里真的是得罪了你？那我是不是一直不愿意在你的面前承认，然后我不愿意认罪，然后我不断的在我的生命里面重复这些罪恶？那神说，你现在得了一个病啊，你需要在神的面前认罪。好，这一点但是我们要小心，不是所有的病都是因为罪的缘故，所以我们今天不能看到有人生病就说他是犯罪了。这就是约伯的朋友犯出的错误。约伯得了病，他的这三个朋友他们是出于好心的，可是他们对神的心意不完全的明了，一知半解，所以 有一段时间他们就不断的攻击约伯说，你一定是在哪里触犯了神，你一定是哪里犯了罪。约伯说，我没有啊，我没有啊，那我不是说我不愿意去承认我的罪，我的确我在我自我省察，我在神的面前我没有刻意的这个犯罪，然后我就算我犯了罪我也是认罪，他是天天的在神的面前献祭认罪悔改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就知道有的时候这个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个人的罪引起我们的病，但并不是所有的罪都是病，这个圣经里面很清楚。没有时间全部的去看这些经文，但是呢有几个经文譬如说哥林多前书11:30，那是讲到领圣餐的时候，你记得我们有时候领圣餐的时候会读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11:30里面我们会说在这个保罗他就说啊，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所以我们如果若是先分辨自己，我们就不注意受审。 OK， 这就是在我们在领圣餐之前，因为我们是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死，是他是替我们的罪而死，所以我们要自我省察自我分辨。如果我们不去自我省察自我分辨，我们好像带着这个罪身，带着我们的罪的心，带着我们的罪的行为，然后来到神的面前，好像好像理所当然的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亵渎的，这是亵渎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保罗告诉我们，这信徒是有时候会，你是这种以一个戴罪之身，可是在神的面前却这么的托大，那神会用病来攻击我们。OK， 那同样的呢，我们刚刚讲到，并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是跟这个罪个人的罪有关系的。OK， 在这个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基督也有讲到过，曾经有人说，主啊，你看这个人得病是不是因为他个人的罪呢，还是他父母的罪？那主耶稣基督说，不是他个人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的罪，是他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病是为了能够神的名能够得到荣耀。 OK， 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层面。好，那第三个罪的原因是撒旦的攻击，撒旦的攻击。那有几个例子，一个就是像约伯，我们上周看到的约伯，他并不是因为他的罪，那圣经也没有讲到是因为好像这个大自然因为原罪的缘故，整个世界都堕落了，所以沉沦了，所以有他得罪，不是，他特别讲到的是撒旦的攻击。我们几周前我在主日讲到的时候提到了保罗，对不对？保罗他在肉身里面有一根刺，在这个是哥林多后书，对不对？12里面讲到，他说这有一个刺，这个刺呢，他说是撒旦，是撒旦差遣来的，攻击我的。这个是哥林多后书12，哥林多后书12:7。12:7，你看他说是撒旦的差役， OK， 就是一个撒旦的使者，他来攻击我的，这根刺是在我的肉体上面。那我们上回讲过，这个肉体上面的这根刺有很多的解释方法，但是一般来讲，他既然是肉体上面，讲到是他的一种疾病那所以是撒旦，这个他知道在这件事情上面不是因为他的个人的罪，而是撒旦差遣来的，这个差役是为了是要使他软弱。但是呢，在这件事情上面，对一个神的儿女来讲，不错，神的儿女是会受到撒旦的攻击。 OK， 基督徒是会受到撒旦的攻击，因为 撒旦他的工作就是打击神，他的工作就是要攻击神所爱的人，神所拯救的人。但是基督徒我们不害怕，因为虽然撒旦是我们的仇敌，他要攻击我们，但是神的恩典和神的能力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就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些病痛，我们发现原来是撒旦的这个差役或他要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允许这事情是因为他要让他的荣耀能够得到彰显，或者是说神的恩典要在我们这些软弱这些疾病上面能够让我们更能够成熟，然后让世人更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和神的这个大能和神的祝福是在肉体上面的软弱上面更多得到完全，更多得到彰显。 OK， 这是第三个层面。好，这是讲到罪的原因。 OK， 那我们现在第二部分我们讲到医治。 OK， 圣经里面讲到医治，那我们需要了解首先的就是神是能够医治，而且是会是一位医治我们的神。这是观念，这是圣经上面让我们看见的，不但是观念也是我们可以信靠的。神能够医治，当然神他是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他是全能全知的神，那他是创造我们的神，他是能够医治的神，这个是毋庸置疑的。那并且我们知道神会医治，为什么我们知道神会医治呢？圣经里面我们旧约里面我们看见，新约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圣经我们现在读的雅各书让我们看见不但有实际的例子，也有这个神的应许作为我们的后盾，或者说作为我们的这个依靠。那并且不但是这个整个教会历史当中我们看见多多少少的信徒因为神的医治得到神的医治，并且我们今天在我们甚至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都看见并且有许许多多弟兄姐妹在自己的生活里面都经历，所以我们知道神是会医治的，神能够医治，神是会医治的。这个是我们对医治的不但是了解，而且是一个信靠。但是在医治这个层面上面呢，我们需要了解神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医治我们。 OK， 神能够借着医生，神能够借着药物，神能够借着祷告，神能够借着神迹来医治，是不是？这神是会医治的，但是他医治并不是只有一个方法，神是有各式各样的方法医治。然后并且呢，神的医治从圣经里面或者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看见，事实上神的医治不是只是讲到肉体层面的医治。当我们看圣经里面讲到的医治我们现在如果翻回雅各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新约圣经里面的医治的这个原文的这个字sozo， 医治就是拯救，是同样的一个词，搭救、拯救、修复、还原或医治都是同样的一个词。所以当他在这边说为什么我们在这边读到的第十五节呢，他说如果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个病人，那有时候他们翻译成要医治那个病人，或要使那个病人，要使他的病能够复原，这个就是新译本对不起，我的电脑现在没有办法把我刚刚要把你给你们看的那个经文放出来，但是如果你们有新译本对照的时候，你就会看见第十五节里面他说出于信心的祈祷可以使病人康复，因为医治、康复、拯救、复原都是同样在原文里面 sozo 这个词是包含了这一部分的。那所以我们要怎么知道它是直接的是在讲到哪一个层面，那就是要看它的这个前后文，对不对？如果你得了病，那得了病的拯救就是医，就是康复，就是医治。但是如果一个人犯了罪，他也必蒙赦免，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灵魂，他的这个灵命同样是能够得到康复的。那这个灵魂的拯救就是我们讲到灵魂的这个你可以从一个层面来讲是这个人的灵魂是有病的， 甚至是这个灵魂走向的这个结局是死亡的，所以他需要得到拯救，需要得到医治。OK， 所以这个肉体上面可以得医治，灵魂上面可以得医治，同样一个人的精神上面可以得医治。我们常常发现神医治我们的时候他所医治的是什么？也许是我们心中的一种恐惧感，对不对？或者是我们个人的愤怒，有的是我们因为罪而产生的这种愧疚，然后呢我们可以从这个精神上面得到释放这个、一年多前我讲过大卫的一个诗歌，我那个信息是讲到我们怎么样子在神的面前能够从忧虑当中能够走出来，或者是就算在忧郁当中我们能够看见神的恩典弟兄姐妹，很多人喜欢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里面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不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第七节，他给我们应许说，当一无挂虑，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你看这个要一无挂虑，就是不要忧虑，不要忧郁。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有的时候我们会的，可是我们不需要在那样的情绪当中好像受到一种精神上面的捆绑，我们可以从当中走出来或释放出来，或者说我们可以走过这个死因的幽谷。为什么？因为神给我们这个恩典，就是我们可以祷告。那当我们祷告神的时候怎么样啊？第七节就是神的应许，那出人赐人这个赐出人意外的平安，神的恩典，神的平安，就让我们从这种焦虑忧虑忧愁当中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心，因为在主耶稣基督里他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是祷告。但是这同样是一种医治，对不对？那今天的人不认识神的人，他们唯一的在精神的层面上面他们能够盼望得医治，就是去看医生。你有肉体的病你就看这个这个内科外科，是不是你身体哪一个部分有问题你去看哪一科，你精神上面有问题你就去看精神医生，你就去看心理咨询这个咨询医生。但是呢今天的人没有在灵魂上面能够看见任何的医治，对不对？一个人的灵魂，我们今天我们都感受得到，甚至这个世界美国全球他们因为精神上面受到各式各样的压迫，可是他们没有办法得医治，用人的方法得不到医治。神能够拯救我们的灵魂，那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的灵魂也得了拯救。可是神不是只是一个拯救灵魂的神神的拯救是完全的，神的拯救是包括我们的灵魂，包括我们的精神，我们也经历到，是不是然后呢包括我们的肉体。所以神是可以医治并且他会医治的，但是神的医治是借着各种不同的方法。那这个我刚刚讲到了，借着医生，借着药物，借着祷告，借着神迹，这四个部分都是圣经里面有描述到的，不是只是说今天我们有这样的考虑。你看新约圣经有一卷福音书是路加福音使徒行传也是路加所写的。路加是什么？是他的他的这个专业是什么？路加是医生，路加是跟着保罗各处传福音的一位医生。那为什么这位医生要跟这个保罗各处传福音呢？从某一个层面来讲，因为保罗需要他旅途辛苦，我们看圣经看到保罗他在精神上面在身体上面受到各式各样的折磨，受到各式各样的逼迫，所以这个神感动这位医生就跟着他到处走。那是不是？所以我们看见神是借着医生治病的。那不然的话，如果保罗全部都是靠信心靠祷告，他不用医生呢？他光祷告他不就好了吗？不是。那保罗自己本身曾经也对这个提摩太说，因为提摩太他这个胃不好，保罗说那你不要只喝清水，你要配点这个葡萄酒。就是他们当时当时的这个当时的酒跟今天的酒不一样，但是当时这是一个医治胃病的一种方法。OK， 那今天你不会叫人家喝酒，今天你有其他更有效果的帮助胃病的方法，是不是？所以可以用药物， 你看到没？可以用药物啊，可以用医生。那同样的，神是不是能够透过神迹来医治人呢？那当然，那当然，所谓的神迹就是神不经过医生，不经过药物，不经过人的手而得到的医治。那当然有，圣经里面的福音书里面，使徒行传里面，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得见，包括今天我们都看得见呢、啊。我们今天为什么替教会的生病的弟兄姐妹们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可以神会借着医生医治，借着药物医治，有的时候医生和药物都没有这个束手无策的时候，哎，我们看见神可以听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的祷告来医治，然后神会行神迹，这是我们看得见的。 OK， 所以这是神能够医治我们的方式。好，所以讲到了这四种神可以医治的方式之后，我们需要很重要的一点，但是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了解神的心意，并不是神对人的心意，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得医治。 OK， 神会能够医治，他也会医治，但是神的心意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一定都是得医治的。那我们怎么看见？那我只讲几个例子。然后刚刚讲到保罗身上是不是有一根肉刺？是不是很可能是他的眼睛，或者是可能他的头，可能是他有他们当时说是一种疟疾，因为他们当时医疗环境不好，他又各处跑，水土不服，疟疾。哎，可是他有这个病，神没有医治他，神让他仍然存在于肉体上面的一种软弱，为的是要他能够经历神的恩典，他在软弱当中仍然能够服侍神，在软弱当中仍然有力量，软弱当中仍然能够看见福音的果效，这是神的作为，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我们刚刚也看到这个约伯最后是得了神的医治，可是他这个中间受了许许多多的苦，神没有马上医治他。 OK，那我们了解，如果神是爱我们的，他的终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得医治的，他的终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生命当中不再有疾病，不再有死亡的。可是这不是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应许，是主再来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我们在天国的时候。这个主耶稣基督在福音书，然后使徒们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宝贵的盼望。有一天我们不再流泪，有一天我们不再有痛苦，有一天我们不再有疾病，我们会有一个属天的属灵的肉体，是一个荣耀的肉体。我们不但灵魂得到拯救，我们精神能够得到这个释放，并且我们的肉体是完完全全不再受到疾病和死亡的这个掌控了，是不是？这是神的心意。但是在我们仍然在世的这段时间，这不一定是神的心意。不然如果是神的心意，今天不会有疾病，更不会有死亡了，对不对？不是今天我们的经历。 OK， 也就是说，好，也就是说什么？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了解，我们就会有一个正确的心态。什么心态呢？我们不应该期待或甚至说要求我们一定得医治。你可以了解吗？因为很多人会讲到什么叫做出于信心的祈祷，因为这个雅各书五章十五节就讲到要用信心的祈祷，对不对？然后同样的，我们雅各书第一章不是也讲到祷告吗？也说这个要有智慧，我们要学习祷告神，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对不对？所以看到这个雅各书前后呼应，现在最后这一段还是讲到祷告，还是讲到信心，跟一开始一样，对不对？那很多人就说，那什么叫做一点也不疑惑有信心的祷告？那我们就了解，原来有信心一点不疑惑的祷告，不是说我要求神，我期待神一定要医治我，这个不是信心，这个不是所谓的信心。所谓的信心是什么？我们刚刚就讲到，是讲到信靠神的主权，信靠神能够，他也可以，但是我要顺服在神的心意之下，我要看神怎么带领我。也就是说，我们期待的，我们能够肯定的是神会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能够期待的，我们肯定的是神不但听我祷告，我们知道他能够医治我们。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愿呈现给神，他爱我们，他会听我们的祷告，但是我们要顺服在神的心意之下。 第四章最后那一段教我们的祷告，就是神啊，我知道你是神，我知道你爱我，我知道你能医治，但是主你若愿意，求你医治，但是你若愿意让我不得医治，同样让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的荣耀，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那好，所以我们现在了解这一段以后，我们才能够来看这个雅各书第五章这边讲到的祷告跟医病和信心。好，那在这边我稍微停一下，你们如果在，你们有没有问题？好，我在刚刚有人用这个这个有一位好像是这个 Tina 问了说什么样的病会使什么样的罪会使人得病，他问了什么样的罪会使人得病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但是呢 不一定容易解释，因为是圣经上面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实际经历上面也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病是从罪而来的。我们能确定的是，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罪引起疾病，但圣经里面我们就看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病， OK， 是有各式各样的病。我现在一时找不到，但是在圣经里面有几次的这个提到是因为罪，不管是不论是旧约或新约我现在想到一位像乃曼，旧约里面的乃曼得的是大麻风的皮肤病，很厉害的皮肤病，那是因为他不认神，他有罪。那在他认罪以后，在神的面前降服下来的时候，他的病得医治， OK。 可是并不表示你得罪神你就得大麻风，所以在新约里面大麻风是一个很普遍的病，然后当时的犹太人很多人就说，你只要得大麻风，你有这种严重的皮肤病，一定是你有罪。可是不一定 OK。 所以并不是什么样的罪能够得病，而是当我觉得就是说应用来讲，当我们有病的时候，神的意思是要我们回转到他的面前，我们要先去检查我们自己有没有得罪神，我们是不是没有过一个光明的生活，没有一个有信心呈现出来的一个生活，我在哪些事情上面得罪神，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那当你认罪悔改之后，然后你的这个病离开了你，可能是肉体上面的病，可能是精神上面的病，可能是关系上面的病，你知道吗？但是当你因为你看见你的罪很清楚的在祷告当中，为什么要祷告？祷告当中我们就寻求神，然后祷告当中我们求神的圣灵光照我们，神啊，原来我在这件事情上面得罪你。然后呢，当我们认罪了，不但是承认罪，你知道第一是要承认罪，认罪，然后我要悔改，我改变了，我悔改就是我改变了，我唾弃我这种罪，我不要这种罪，我要努力的克服这个罪，然后我不要这个罪再捆绑我。当你从这个罪里面认罪悔改出来以后，你发现你的病就离开你了，那就是你的那个罪是你的那个病是因为罪而来的，这个是我们可以有的经历。 OK， 好，谢谢你的提问，还有吗？好，那没有的话，那我们就继续，也许继续接下来看这一段，也许会也对你们有帮助啊。那像我们了解了圣经里面神让我们看见这个病和医治的这个彼此的关系以后，我们就可以来更了解雅各里面这边所讲到的。OK， 他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人，这就表示说这不是一个。我们不是以偏概全，他是讲到得病的某些情况之下，不是所有的病都是这样子。 OK， 但是你们中间有病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然后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个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好，这一段第十四、十五、十六节的前段，我们是一口气的读它，因为我们发现这东东是有关联的。为什么得病的时候，因为我们就会想，为什么得病的时候请教会的长老来？这里面不是只是讲到我们有些人的观念，就是好像长老啊、牧师的祷告比较有能力，所以呢，这个我们自己祷告不够力的时候呢，我们请弟兄姐妹祷告；弟兄姐妹祷告不够力的时候，我们就请长老牧师来祷告。可是你看，我们这个经文，如果我们这样子来解释或理解的话，我们就发现这不是完全的。为什么？因为这里面并没有说长老牧师的祷告比较有力，是不是？这里讲到的是义人，十六节最后讲到义人所发出的祷告是有力量的。而一个有义人，那当然我们当然盼望我们教会的长老和牧师是有公义，是在神的面前是这个走神的路，有信心的反映出这个神的救恩的。但是同样，这并不是只有长老牧师，是不是所有的信徒都应该走这样的一个路？我们都是要有信心的人，我们都是要这个有主耶稣基督的义袍遮盖的，我们都是在生活行为上面，我们要努力的追求站得稳、坐得稳走得稳，是不是？那所以呢，我们就看见那为什么这边特别要提出教会的长老来？那我们就看见，因为当一个人，当我们在有病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当然是将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的疾病交托在神的手中。但是同样，我讲到了祷告是承认神的主权。OK， 祷告是讲到承认神的主权。那所以，当我们承认神的主权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我们愿意认罪，我们愿意认罪。那当我们承认神的主权，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的时候，神在教会里面所设立的这个牧者、长老，代表的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赐给我们的一种神的一种属灵的权柄的遮盖，属灵权柄的遮盖，为的是保护我们。所以当我顺服神的主权的时候，然后我愿意将我自己在神的面前谦卑，然后我开始检查我自己，我是不是生命当中有罪啊？那我需要在神的面前承认，我愿意让我自己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我愿意在神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教会里面所设立的长老面前，我愿意跟神说我是有罪的人，我需要认罪，然后我要请长老祷告， OK，使我的病能够得医治。这是在这个层面，就是这个病呢是跟罪有关联的。然后这个信徒呢，在神的面前已经知道这个当中的问题，然后愿意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并且愿意在神的面前能够顺服，然后呢谦卑的去得到神的赦免。那神的这个赦免不但是罪得赦免啊，罪得赦免更重要，但是我们的病也能够得赦免。OK， 所以为什么他说请长老来可以奉主的名？你看，这个不是长老有什么医治的能力，这个医治的能力是在神的手中，不是在长老的手，不是在人的手中。但是这个长老他能够奉主的名，以神所赐给长老在教会里面的这个权柄和这个属灵的服事，在神的面前一起的来到神的面前祈求，做代求的工作，做代求的服事。那奉主的名，那这个用油膏抹也是同样的意思。这个用油膏抹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里面，我们看见膏抹有各式各样的不一样的应用，但是膏抹代表的是一种权柄的象征。当一个王要被设立为王，在旧约的时候要有先知去膏抹他，当一个祭司要成为祭司服事的时候要有大祭司去膏抹他，在新约里面，当一个使徒要被差遣出去要代表教会，代表神的福音，主耶稣基督福音出去传道的时候，他们去用油膏抹，这代表的是一种神的主权的象征。所以当一个长老奉主的名 然后用这个油膏抹的，这些所代表的就是这个得病的人啊，在神的面前有一个顺服主的一个顺服主的权柄，在神的面前谦卑，然后呢愿意承认自己的不足，自己的罪的这个表现。当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有这样一个柔和的心，谦卑的心，然后呢了解神的爱和他的主权和他赦罪的恩典的时候，那神就说，若是你这样的话，然后你借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你这样子的一个祷告，有正确的心态，正确的这个对神的认识和了解之后，神就要医治你，你的病就能够得赦免，那你的罪也能够谋事，你的病就能够得医治，然后你的罪就能够得赦免。OK。所以呢，那在这个层面之上呢，不但是在神的面前认罪，在很有的时候，这个所谓的罪啊，在神的面前顶撞神的罪，也是讲到信徒之间彼此的罪，就是讲到关系上面。所以呢，当我们也有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更多前书第十一章，我们刚刚是没读到那一段，但是讲到要鉴察自己的时候，就讲到你要领圣餐之前啊，鉴察自己，你如果与弟兄姐妹之间有争执，有犯罪，不讨神的喜悦，那你先不要领圣餐了，你要赶快先去跟那个弟兄姐妹道歉认罪。因为信徒之间彼此认罪悔改，这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家庭里面也是如此啊。所以这讲到关系上面，对不对？人彼此的认罪，然后能够彼此的接纳，然后彼此的代求，这是讨神 喜悦的。那这种的，你知道，当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就是讲到这个家庭当中，教会里面，信徒们真的是彼此的融洽。我们有时候我们是会这个触犯别人的，有的时候我们是因为我们这个个人的性情或者是心情，我们有时候口不择言，或有时候这个态度不正确，我们彼此伤害，那我们需要彼此认罪。彼此认罪是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愿意走神的路，所以我们愿意有一个和睦的关系。这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这是和睦的原因，不是因为对我有好处，而是因为这是讨神喜悦的。那神就说，当你们有这样的一个和睦的时候，你们的罪也可以得，你们的病同样能够得医治。所以我们的心态，我们对神的认识正确，神是能够医治，也他会医治，他是有主权的神，并且他是一个赦罪的神。那所以呢，我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我借着祷告，我谦卑的来到我们的长老的面前啊，在弟兄姐妹的面前，我们认罪。那我们就发现，在这样子的祷告，就是一个有公义的祷告，因为我在神的面前，我成为一个有公义的人了，是主耶稣基督的公义，但是我是一个义人。那当我开口祷告的时候，这个祷告是有能力的。那我只有一个公义的人可以替别人祷告，是不是？因为我还有罪的时候，我怎么替别人祷告？但是我的罪得赦免，我可以替人祷告。那我替人祷告的时候，我就知道神听我的祷告，然后我就知道神可以因为我的祷告，让这个认罪的弟兄姐妹他的罪可以得赦免，可以让这个得病的弟兄姐妹他的病可以得到医治。这样的祷告是有力量的，是带着力量的，对不对？是一定有果效的啊！我们前几周我们替林美祷告，林美她得病，神没有用神迹医治她的这个癌症，但是神给她恩典，让她能够真的是他，这是忍耐啊，他是忍耐的挺过这几次的这个化疗。医生说要8次，他最后一次他真的是挺不下去，他不愿意了，他在神面前祈求神怜悯他。我们替他祷告，神啊，你在这件事情上面，你听我们的祷告，你听姐妹的祷告，你怜悯他，你医治他，或者是你让这个医生能够检测出他不需要这第8次。哎，我们祷告一个礼拜之后，神听我们祷告，让他不需要经历第8次，这是神的恩典，是不是？那 有些病是大病，有些病是小病，有些病是精神上面压力上面带出来的，有些病是肉体上面的。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去就医，然后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找到这个或者是这个药物，或者是、可能是自然疗法，我们是怎么样去看是罪的 引起的，这个是我们要看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展现。但是我们祷告，我们有这个信心，是不是？讲到信心了，我们有这个信心，有这个信念，有这个依靠，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这个公义的话，我们祷告是带着果效的，我们可以凭着神的应许，我们在神面前祷告，好不好？所以呢，这边他后来就给了一个例子，以利亚是在旧约里面，或甚至整本圣经里面是一个很伟大很伟大的一个先知。他伟大是因为他做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他祷告三年不下雨就三年不下雨，他祷告要再次下雨就下雨。那但是重点不是他多伟大，重点是他是借着祷告成就这些神迹奇事的，对不对？他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跟我们人，他跟我们一样，都是人。他不是什么，他不是天使，他不是神，他是人。可是他可以借着祷告，然后呢，神就听他的祷告，而他的祷告是有能力的。那以利亚的祷告之所以有能力，就是因为他对神有正确的了解、正确的心态，还有正确的信念，他有这个信心。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看这段经文，但是如果你要看的话，就是在列王记上17章和18章里面提到的。大概一年半以前，我曾经我跟刘长老讲到以利亚的讲到，你们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我们网上听一听，我就讲到以利亚他的祷告。 OK， 好，所以最后这一段你看，所以最后这边呢、也是前后呼应的。他讲到祷告，讲到祷告在我们生命当中实际上面的医治的果效，是不是？这个跟我们是切身的关系的。我们的祷告，记得虽然我说不是神的心意，不是我们所有的疾病 得医治，可是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上面，许许多多的疾病上面，弟兄姐妹，神会因为我们祷告医治我们的。一个信徒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不是所有的疾病都能够借着祷告得医治，但是弟兄姐妹，在一个信徒的一生当中，我相信我们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的疾病是可以借着祷告而得医治的，你了解吗？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是借着祷告得医治，但是一个被蒙神所爱的一个神的儿女，在我们的一生当中绝对是有经历到神借着祷告医治我们的。 OK， 那所以呢，讲到这个 讲到这样的 这样的祷告和医治，雅各或者说圣灵就要让我们看见，人最重要的还不是肉体的医治啊，是心灵的医治和是灵魂的医治。这是在一个信徒的生命上面要呈现的。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不是只是想自己享受神的恩典，我们要把神的恩典借着我们的行为和生活呈现给人看的。但是这不是要让人家好像看着我们翘个大拇指说我们赞，说我们好样，不是，是要人看见我们有神的救恩，而借着我们的生命，借着我们的祷告，替他们的祷告，借着我们替他们的关爱，借着我们生命有主耶稣基督的样式的呈现，使他们也能够经历我们所得到的恩典，使他们也能够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拯救，使他们也能够有永生的盼望。所以的第十九节他就说，你看他又回，我的弟兄们，我的弟兄姐妹们，他又想念到他这些他所爱的，我们都是神所爱的，对不对？使徒跟一个真正的信徒，跟一个真正有神生命的人讲的时候，这是一个心灵上面情感上面很亲密的结合的时候，他说，我的弟兄姐妹们啊，我所爱的，我们彼此相爱的人，你们中间如果有失迷真道，如果有离弃真道，离开了神的福音，离开了神的教导，离开了神的话语啊，远离了神的主权的人啊，如果有人能要有人使他们能够回转过来啊， 对不对？因为我们要知道，一个罪人，一个犯了罪的人，如果从迷路上面转回，你看，所以讲到罪跟病的这个关系，为什么我们可以说很多很多的时候是神要我们去看我们的生命，要我们认罪，因为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啊，就是救一个人的灵魂不死，你知道吗？一个人当我们有办法让一个人罪转回的时候，他的灵魂，他的这个永生才能够得到坚定。这不是只是肉体上面暂时的时间性上面的一个医治，是永生上面永世里面的医治。那如果我们能够使一个人他从罪的当中能够这个迷失上面能够回转，那我们就拯救了一个灵魂。这个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不是金钱，也不是这个物质的享受，最有价值的或说是无价的是灵魂。我们知道这是生命的本质，这是最有价值或是最无价的宝贝，就是一个人的灵魂，不但是我们自己的灵魂，也是呢我们周遭人的灵魂啊。所以呢，当我们有能够使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回转认罪悔改以后，那这个人的罪就被主的恩典而遮盖了，他的罪就被主的恩典而遮盖。如果他有因为罪而得的病，他就被恩典而遮盖了。那不但是这个得病的人能够得医治啊，罪得遮盖得恩典，你知道我们这些替他祈求，我们这些替他祷告，我们这些关心他引他回来的弟兄姐妹，借着我们的行为，是借着我们生活的呈现和信心的坚定，我们能够使弟兄姐妹回转到神的面前，我们也是蒙恩的。 OK， 所以这是雅各书。很感谢神，我们看到最后的这一段，我们可以回想到雅各书一开始就是讲到我们生活在生活上面怎么样子以信心能够呈现出我们的行为。我们要怎么样在信心上面，不但只是与人之间的相处，对不对？在教会里面怎么样与人相处，与不信的人怎么相处，讲到我们对自己生活上面的安排讲到我们的说话，讲到我们怎么说，该不该说，然后怎么样子能够有智慧的去说，然后怎么样了解我们的话语跟我们的信心是连接的，讲到我们身体上面的这个健康，我们的疾病跟我们的信心有什么关系，有关系，讲到我们的罪在我们身体上面会引起什么样的影响，这一切都是回到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而这个对主耶稣的信心，最后就是让我们想到我们在主耶稣面前所有得到的救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上面，弟兄姐妹，我们每天的生活上面，我们都要能够记得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的连结。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上面，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的环境、人、事、物，我们都要能够借着祷告，我们交托给神，我们信靠他，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因着我们的信心而成就的美事。好，那我今天我就在这边做个结束，然后呢给你们一些时间，如果你们有提问或者有分享的，然后请说，大概给你们几分钟，然后呢如果没有的话，我再将时间交给 Gloria， 好不好？先给各位几分钟。那你如果要提问或者是你有一些分享，那就请你把你的麦克打开。大家都很安静。好，那今天这个讲到祷告跟医治跟我们罪的关系讲得清楚，是不是讲得清楚，让大家能够明白。我真的是盼望也替各位祷告，我们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经历，也就是说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去分辨我们身体上面的疾病是不是因为我们罪的关系，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发现有一些病得医治。可是有些时候病不是因为罪的关系，但是我们 认罪悔改，我们是一个公义的人，我们发现原来我们虽然还是肉身上面有病痛，可是我们可以经历神的恩典，然后我们就经历神的能力，我们还是过我们的生活，有一个信心，有一个光明的样式，然后呈现在人的面前。有的时候对我们盼望得医治，然后呢让我们能够将荣耀归于神，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个啊神医治我的神迹的这种见证，然后弟兄姐妹喜欢听。可是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病痛，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软弱，但是呢神的恩典仍然添加在我们身上，我们的信心不动摇的这种见证，有的时候比那种病得医治的见证更能够使人归向神。Okay. 所以这一切都是神的工作，是神要我们是要荣耀他自己的一个过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不论病得医治或不医治，一个属神的儿女都是在经历神的恩典，然后我们都可以在神的面前喜乐。 OK， 好，那我就将下面时间那 Gloria 把下面时间交给你好吗？
谢谢范长老哈，那个范长老真的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给我们真的分享这一卷书，那也是很感谢神。当时在考虑说的哪一卷书的时候，我想范长老有很多祷告，这个真的是这一卷书会对我们给我们自己在成圣这条路上有很多的帮助。那你就看到就说。范长老几乎在每一节上都有花了很多的时间给我们解释，所以我在想，就是我们下两周吧，可能都是需要这个时间，就是来小组分享。那我想，因为这个信息量从信息量不是很小的，所以是如果是我们真的是深入在里边，我们有很一些分享和讨论的话，我想可能对大家彼此都有帮助。所以我们下一周呢就是小组讨论，那范长老会给我们一些题目，小组长呢也是上次范长老也是蛮好，他也是提醒建议我们那个周六的团契小组长也学会，就是说我们自己在读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把题目拿出来。那我们自己其实在准备题目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其他方面的一些思考，那也会带领姐妹们怎样来去分享神的话。所以我们下周我会发通知，到时候会把这个题目发给大家。所以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要问范长老的。那如果没有的话，我想那个 Sarah 你可不可以带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好，我们一同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主啊，我们是何等有福，能够这样子常常坐在你的面前，这样安静的来读你的话语。我们也感谢你，你是在给你牧者，有许许多多在属灵里面的看见，也能够在这个话语的当中给我们有很多的讲解，主啊，让我们能够心里更加的能够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主啊，我们真是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是为你而有的，不是因为你是为我们而有的。主，我们真是求着你，让我们能够明白为的是叫我们能够更加的知道你的心意，能够更加知道主啊，你在我们的身上有何等大的计划。主啊，求主你让我们真的虚心的在你的面前，不但读，而且想，而且记，而且行。主啊，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活出主自己的样式，也能够真正的在众人的面前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
是，
主啊，你自己来保守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美好的时间，也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特别我们在这个小组的分享的当中，主啊，你自己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去思想主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实在是常常经历你何等大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将分散，求主你也保守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家中。主啊，就像刚刚张老所提到的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家庭里面，主求主你啊，真的帮助每一个姊妹啊，真是能够活出自你主你自己的话来，主要能够经历你自己的大能。谢谢你，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阿门。好，谢谢各位。